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孙摩西传道，今天继续为你讲解基督必须重生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七讲，就是讲到圣灵的洗与基督重生得救的关系。圣灵的洗与信徒重生得救，为什么要讲到圣灵的洗呢？因为今天许多的教会讲圣灵都很少，不充分，更不要说圣灵的洗了，所以不少的信徒对圣灵的洗很陌生，其内容也不知道。当然不明白的话，就不可能追求神赐给我们的这一大的恩赐，圣灵的洗。这是我们生命要更新当中必须经过的洗礼。首先我简要介绍一下圣灵。圣灵的教导呢，就是也是基要神学当中的重要一点，或者讲系统神学当中重要的一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网站，如果你点击收视节目这一段呢，你可以看到在基督教要理这个专栏当中，我们给你登了一些牧师有关圣灵的信息，你可以来收听。这里我首先讲到圣灵，就是讲到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这是在约翰福音书4章24节，和合本的翻译是心灵诚实，但是古希腊语的原文是讲灵和真理啊，英文讲的也是代表真理。你可以把这个真理这个词好像变成一个诚实，其实意思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看这句话谁说的呢？是神道成肉身的耶稣说的。他强调神是灵，就是我们想到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神是灵，他运行在水面。而这里讲到必须在灵里和真理敬拜他，就是反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自己污秽的灵，我们自己的哲理能带领我们进入敬拜吗？我们只有让圣灵充满我们，让耶稣真理的话语充满我们，我们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如何敬拜，才能达到使神悦纳的敬拜的效果，就是主内新生命的敬拜。不仅用我们的口唱歌，要用我们的生命敬拜神。接下来讲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在工作上的一个区别。圣父，人们看不见的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看不见，抓住这个词，看不见。其实在旧约当中讲到好像神让摩西看到他的背影，其实也没有看到，没有看到真正的父神是什么样子。但是圣子是父神的代表，他把父神显现出来给我们，告诉我们父神的慈爱，他的属性，他的真理。所以圣子是神的道成肉身，将神的救赎真理和生命向人显现。这里强调一次显现，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效法。圣灵，神救恩的实施者，配合耶稣真理帮助世界各地信徒更新生命。圣灵又是看不见的，只有圣子是神的道成肉身看见了，但是圣灵我们看不见，所以没有任何人说啊，圣灵在这里在那里，但是圣灵可以无限量的工作，我们在下面会讲到。如果我们今天讲到耶稣仍然在世上，他的工作会受到很大局限，也说我看到的才是真正耶稣，你看到的不是，不能这么讲。在圣灵的话，人们就没法这么说了。我们在下面会具体展开讲圣灵的一些作为。 在简介圣灵之前呢，我们还是就是继续看一下新约和旧约时代的一个对比。圣灵在旧约时代的工作局限在少数人身上，主要就是高抹神的仆人，比如君王、祭司和先知等等，赐给他们权柄、智慧、能力等等的恩赐。因此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只在少数人身上，不可能每一位信徒都受到圣灵的高抹。但是在新约时代不一样了，每一位真心相信主耶稣的人呢，这些信徒呢都能受到圣灵的帮助和高抹。因此呢，新约时代也是圣灵普世工作的时代，同时是耶稣真理和主内新生命彰显的时代。这点我们要记在脑海当中。新约时代与旧约时代最大的不同，圣灵工作的一个不同，就是旧约时代是少数人，新约时代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那么耶稣是怎样介绍圣灵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书第14章到16章，我就不一节一节的去念了，而是将它们汇集起来，有条理的给你简要的说一下。耶稣要求父神赐给门徒另一位保惠师，括弧当中将训慰师，与他们永远同在。我更喜欢训慰师啊，训慰师这个词，训慰师。保惠师这个词呢，你去想象，保惠师像什么？我的想象就像保姆啊，像一个保姆无微不至的照顾你，在你身边啊，需要什么给你拿什么。训慰师意思很多，教训你，帮助你，安慰你，鞭策你，鼓励你，提醒你。所以训慰师更好一些，英文当中它有两种翻译了，你可以看一下，这是 comforter 和 counselor， 它两种意思都在里面。训慰师，再注意一个字，另一位训慰师，那好像还有一位，这是后来的，还有一位是谁啊？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他做的就是教导、勉励、鼓励、帮助，他实际他一些大能的彰显就是圣灵的工作，他展现的真理就是天父的旨意，就是天父的所教导的。所以在主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奇妙的一些工作的彰显，但是他们仍有区别。下面我们讲到耶稣回天家后会拆下训慰师，这点非常重要，一个顺序。耶稣回到天家以后拆下训慰师，这点一定要记住，我们在下面讲解会解释一个问题。另一点是讲什么呢？圣灵其实早就存在了，谈不下拆下和不拆下这个作用啊，旧约就有了，为什么还要拆下呢？实际上是要建立教会，让每一个信徒被耶稣就和呼召的真心相信他的被圣灵充满来建立教会，这么一个隆重的仪式要拆下来。而且我们讲到神在肉身中的训慰师离开了，就赐给信徒心灵的训慰师。肉身的训慰师是有限的工作，有限的时空，有限的对象。圣灵这样的训慰师呢，是无限的工作，无数的对象。比如在主日这一天，在北美、北美洲、南美洲，多少个教会在同时敬拜神，圣灵可以在不同的教会、同一个教会当中、不同人身上彰显这些人所需要的带领、需要的帮助、需要的高抹，很奇妙。但是在耶稣时代，耶稣只带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些跟随他的人，专注来培训这一小群人。这是真理的圣灵，耶稣讲的，这是真理的圣灵，他为真理来做见证的。只有信耶稣的人能知道圣灵，而圣灵在信徒心灵中同在。所以我们说，我们怎么认识圣灵呢？我们认为认识耶稣真理就认识圣灵，很奇妙，不认识耶稣真理人就不认识圣灵，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有这个一个逻辑上的关系，我们脑子要记住这个。圣灵会使门徒想起耶稣教导他们的一切教训，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内容和耶稣真理。这就牵扯到了在 使徒行传当中，在最初教会建立的时期，圣灵不仅彰显大能，陪伴他们有神迹奇事，而且帮助他们写下了圣经，让他们想起主耶稣的话语，来概括出主耶稣的话语，来写下圣经。而今天我们也可以靠着圣灵来更明白圣经，更好地把圣经这66卷书当中相关的经文给它汇集起来，按照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汇集起来，来更加看清楚神的教导。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并帮助信徒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怎么为耶稣做见证呢？其实还是帮助信徒为耶稣做见证，显出他的见证。信徒做见证是要通过圣灵进行的，而圣灵首先能见证就是大能的作为。五旬节雷声轰动，大风响起，那种感觉，火焰那个像蛇的火焰冒在信徒的头上，这是圣灵的作为。但是他们得到了圣灵的喜，得到了圣灵的充满，得到圣灵的赐下的能力的时候，他们要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就代表十一个门徒站起来讲道。我们看到我们做见证离不开圣灵，我们做见证的对象就是主耶稣的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圣灵还能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叫世人为不信的罪，为耶稣完成救赎大功，为世界的王受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神怎么让这些人来自责呢？五旬节那一天，听到的人3000人信主，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喊钉死他，钉死他，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回想起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自责自己。圣灵能讲解耶稣真理和启示教发生的事，并荣耀耶稣，而这些介绍或者启示在使徒行传中已经实践完成了。使徒行传也可以被称为是圣灵行传。我们为什么要讲在实践中完成了呢？就要防止有些人继续借着啊，圣灵感动我这个这个这个。我前面讲到了，圣灵他只是为了真理做见证。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他只是帮助门徒想起主耶稣说的话。所以我们在实践当中实践的事情，最后归结到哪儿呢？归结到圣经这本书上了。也就是说，圣经书之外的启示是不存在的。任何圣经之外啊，我圣灵感动我告诉我这个道理，和圣经违背的话，那是错误的、荒谬的。如果跟圣灵相同的话，也是圣经当中重复过的。圣灵的喜和他手要工作。在这儿呢，我首先呢还是要在解经上强调三点，来帮助我们来理解圣灵的喜。首先是第一点呢，圣经这里内容不需要参考书来解释，也不需要人为解释，因为神启示救恩真理是第一手内容，能让全人类读懂圣经真理内容。这本圣经是让人类能读懂的，它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不是教授级的啊，搞研究级的人他能读懂的，是所有的人只要他能知道白色的盐和白色糖有区别，尝一尝有区别，他都知道月亮和太阳不一样，有这种常识的人都应该读懂。这里为什么讲不需要参考书来解释，不需要人为解释呢？因为有的参考书是几十年前或者几百年前或者更早，都是借着他人啊，就是原来的主教是谁，很有名的一个教会历史上一个伟人，他怎么说怎么说，但是他仍然是第二手、第三手、第四手资料。而今天有些人进了神学院最后不信了，为什么？一学院有这么多人为的教训，又低等批判，又高等批判，又这个那个，最后连神迹都不相信了。神学院当中有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回到圣经当中，高举圣经，唯独圣经来讲解。因为讲到圣灵喜的时候，很多的教义、很多的神学观点、很多宗派已经不讲了。刚才我讲到圣灵工作已经讲得很有限了，不要说圣灵的喜了。如果你按照人为的解释的话，这就放在一边是不重要的。但是在耶稣真理当中，在重生得救这个系列讲座当中，它是最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专门读圣经啊，这第一点，不要靠人为解释。 第二点呢，就是圣经66卷书所记载的关于神救恩的真理内容，在耶稣真理上集中统一起来了。这个救恩是讲什么呢？不是指旧约时代的救恩，是指我们今天的救恩，是新约时代的救恩。它只能在耶稣真理上统一起来，因为耶稣是救恩的核心。只要我们理解耶稣的所教训是救恩的核心的话，耶稣讲到重生，讲到洗圣灵的洗，讲到要受圣灵，要等候圣灵，这些都是必须要知道的，必须接受的，必须理解的，必须追求的。所以我们要研读和把握耶稣真理，以耶稣真理解决对神救恩的不同讲解和争论。在讲解上，宗派上有争论，神学上有不同的观点。如果放在耶稣真理上，我在前面一些讲座当中经常重复这句话，放在耶稣真理是个磐石上，发光的磐石上，就得把他们所用的经文照亮了，把他们的片面性给那个阴影给去掉了。因为保罗书信，保罗的本意都是在讲解耶稣的真理，都是展开讲解。但是圣经是什么呢？耶稣真理是在圣经四卷的福音书当中，都是这块这块这块哈，都是不是像个理论书给他有机的展现出来。而保罗书信一会儿讲这个，一会儿讲那个，好像都是分散分散分散，人们就这儿抓一节，那儿抓一节，这节我喜欢，那节我喜欢。但圣经当中还有很多的省略，刚才讲的圣经不是有机的给他有理论统一起来，还有很多省略，怎么办呢？所以要在耶稣真理基础上统一，怎么统一？下面会讲到。第三点，我们在解释耶稣真理中直言和比喻的内容时，在已经解经的基础上，要按照耶稣救罪人的旨意和心意来归纳和讲解，而圣灵的帮助不会超出耶稣真理的范围，这一点很重要。刚才我们讲到了马太福音书28章，然后讲解登山宝训的一些教训，然后路加福音书有一些重复，有些没重复，马可福音书很精炼，约翰福音书提出不同的看法教导，这些我们都给它统一起来。怎么统一呢？有个纲举目张，这个纲就是耶稣真理啊，他的心意，神的心意是神来了是要叫信他的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在约翰福音书第10章第10节的后半部分，主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圣灵的帮助不会超出耶稣真理的范围，他是为耶稣真理做见证，是我明白耶稣真理，把握耶稣真理，他不可能超出耶稣真理范围。刚前面讲到了，如果有人讲，这里讲到圣灵的洗，他说圣灵的洗是接受圣灵的洗都必须说方言，这就是超出了，耶稣没这么讲，这就是错误了，就是极端了。关于这个圣灵洗和方言这个问题呢，我会在后面的这个讲解当中，我们这有十多讲的哈，后面会讲到，这就不再展开。圣灵的洗是他所谓的工作，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些查经上的一个要点，注意的事项。这儿呢，我再给你讲一个四个步骤，查经的四个步骤。这个步骤实际是在重生得救，在耶稣这里和重生得救这一讲当中呢提到了。比如说重生这个词，把相同这个词与重生的词经文全部拿出来，然后词义相似的经文。那这里呢，我们是拿的是圣灵的洗，或者是洗哈、洗这个词拿出来。词义相同的经文，语义相关的经文，最后呢来对照神的旨意和心意，将这些经文碎片拼成圣灵洗专题的大拼图，就能明白主的旨意。神的旨意刚才讲了，叫信他的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明白耶稣真理，通过耶稣真理得到生命，而且还能够效法他，接受圣灵的洗，接受圣灵的帮助，只有我们才能生命得到更新，才能得丰盛的生命。旨意是目的，神来的目的，心意是他做出一系列达成这个目的的方式和内容。所以主耶稣讲了那么多真理，他又做了那么多榜样，又拆下圣灵，就是要帮助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个大拼图拼起来，刚才我们讲到它是省有省略的，不系统的，但我们有纲举目张，把这一个一个专题，你可以这个解决方式，你可以讲信心和称义方面的内容，你可以这么去找，你可以去找背十字架， 这个专题也可以去找，都可以这么找。这次呢，我们是前面我们讲过了，耶稣真理和圣灵工，就和那个重生得救，我们抓住重生这次，我们这里抓住圣灵的喜和洗礼来展开。为什么讲圣灵的喜是他首要的工作呢？是神圣灵首要的工作呢？因为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就提到了，都提到耶稣要赐下圣灵的喜，马太福音书三章十一节，路加福音书三章十六节，还有马可福音书一章八节，约翰福音书一章三十三节和三章五节。后面呢有五旬节圣灵降临到门徒时实施了圣灵洗哈，这个我们可以搁到后面不讲，因为这是个回应，有应许有实践，有应许有实践完成了。圣灵洗的内容和必要性，这是我们这一讲圣灵洗和信徒重生得救的关系核心部分了。圣灵洗与水洗礼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我们看经文，往往是使徒约翰的见证，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那后面要来的那个更有大能者，就是神啊，他是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要比较一下约翰的水洗礼进行一个比较，神实施圣灵的洗，人手只能进行水洗礼，这点非常非常重要。神不把这个权柄给人，为什么？因为这太神圣了，神给你水洗礼这个权柄，人都能给他做出问题来，而且引起争论。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圣灵的洗是赐给人救恩，因为讲到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更新啊。但是人见证自己信心的这个水洗礼呢，与救恩没关系，它什么关系？就是见证信心嘛。但是因为见证信息这一点，这一步很多人也不易满足啊！我信神了，我就在家自己看圣经了。教会我有时候哎不想去，反正网上有很多资料就看了。到教会受洗啊，不要等等吧，等等吧。他不愿意，他认为这是好像委身教会的一种约束力啊，或者是讲不愿让人知道，隐藏。所以水洗礼是见证，在神面前、天使面前、撒旦面前、整个教会的会众面前，在自己面前、自己家人亲友面前。来见证自己从此相信神、跟随神，见证信心。圣灵的洗是生命实质更新的关键，啪的一转现、转变，这是开始，但是开始非常重要。水洗礼呢是宗教仪式，是教会的一个仪式。就说人得救，假如没有水洗礼，他就死了，能不能得救呢？刚才讲到水洗礼没关系，但是要圣灵的洗。他心灵更新了，他心灵真正相信神了，他就得救了。圣灵的洗看不见，主耶稣讲的像风一样，从哪来到哪去看不见。后面我们会有讲，不是这一讲了，其他的讲会讲到圣灵洗展开怎么追求，他看不见，风看不见，风扬起的尘土，让树梢发出的响声，人能知道有风了。人信主以后，他生命有更新的见证，脸上的眼睛发光等等，有喜乐，这看得见哈。但是圣灵施洗的过程看不见，这个水洗洗礼是看得见的。有的特别强调这个水洗礼全身浸礼的这个教会呢，他在讲台的后面的墙上就有一个水洗池，有这么一个部分啊，有玻璃的，让你看得见水，像个玻璃池子似的。能显出上半身来，让你看到牧师怎么把这个信徒放下水里，再怎么起来等等。但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洗看不见。圣灵的洗是神手所做，神实施的，更新人的生命是没有欺骗性的。人可以说自己信，但是自己心里不信也知道的。我听说有人讲过，他受水洗礼，他说我就洗个澡吧，好像就必须要求我这样，我就这么一样。他其实他说我根本不信。我只是看你们这洗礼有什么神奇效果，洗个澡就过去了。人实施的水洗礼可能有欺骗性，实施的人可能有欺骗性，大多数都是被实施者有欺骗性，为了目的来到教会，特别是早期的留学生，很穷，需要教会的帮助，或者需要把配偶带过到美国来啊，需要这些等等的一些自己的利益吧，来接受这个洗礼。还有的就更夸张了，以前在纽约执法机构就破获了一起一条龙的 做伪证来获取叫做宗教迫害这个庇护权利，就是牧师和这个律师结合起来哈。那前面都是世界上有头有脸的这些名分的人，律师和牧师结合起来，他们在贩卖这个洗礼证，不是白给的，你必须哈花钱的。那花钱当然要洗一下呢，有个见证哈，要给你照两张照片也好，给你再发一个洗礼证，教会的有个签字，拿到那个移民局就说这我是基督徒了。神知道这种欺骗，这些人如果不悔改的话，基督活的审判会等着他们。愿神怜悯，愿神帮助。圣灵洗是针对信徒心灵的洗礼，心灵的更新。因为这洗礼和水洗礼做一个对比，神手工作和人手工作做一个不一样的对比。它是更新，水洗礼它是外在的，它能洁净你吗？只有这个圣灵的洗好像用水来洁净心灵。在约翰福音书三章五节，耶稣讲到从水和圣灵生的。下面又讲到又好像火炼净心灵，马太福音书十一章啊三章十一节，三章十一节，路加福音书三章十六节，火炼净这个你的心灵。因为这个古希腊语也好，他们过去的这种形容有一个方式，将那些无法明白的这种形象用形象的词来形容。圣灵怎么也看不清，怎么都是这个抽象。那火，这个火是很具体的，水也是很具体的，所以用火用水来形容，彰显出来圣灵的工作，他的洁净，他心灵的洁净，心灵的焚烧，就是生命的锤炼更新。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圣灵的洗，心灵要被完全的更新，是完完全全靠圣灵的工作。耶稣没有给门徒进行圣灵的洗，哎，这点很值得思考，对不对？使徒约翰讲到了，他来为你们施圣灵的洗哈，水也好，好像火和圣灵那样的施洗哈。耶稣既没给他们施圣灵的洗，也没有给他们施水洗礼。门徒之间谁洗礼呢？就是门徒在学习。如果你看这些福音书的时候，你看了前面几章讲到的时候，跟施洗约翰的对比，他施洗约翰的水洗礼和耶稣门徒的水洗礼进行对比，耶稣是坐在那儿看，他没有施洗，他为什么不施洗？下面会讲到。因为主耶稣首先要完成救赎的大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留下宝血，做出挽回祭，结束旧约的献祭，之后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五旬节拆下圣灵来完成救赎大人，让每一个相信他人都重生得救。所以要让圣灵来实施圣灵的洗，这是三位一体真实的奇妙工作。我前面讲到了，耶稣在肉身当的工作是有限的，而圣灵的工作，他进行圣灵的洗，在所有教会都会进行，全球的教会、主日教会，以及信靠他这个心中来进行。耶稣强调的提醒啊，这提醒不是一般的提醒，非常强调提醒，就一次就够了。但是他是强调性的，他有命令性的话语，要预备和等候圣灵的洗。约翰福音书二十章二十二节，有些人呢，讲到这一节的时候，认为门徒那时候就得到了圣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哈，这在约翰福音书二十章二十一节讲到什么？耶稣见到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就差遣你们。”二十二节就讲到，二十二节首先耶稣对他们吹了口气，你们要受圣灵。二十三节讲什么？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前后关系，后面这一句哈是权柄得到了。这个权柄什么时候得到的？实际上圣灵降下以后，他们才得到这种能力，包括权柄。而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五节说，耶稣讲到你们要等候圣灵。如果这时候他们已经得到圣灵，为什么还要等候圣灵呢？显然他没有得到，耶稣点他们吹了口气，实际上是个比喻式的动作，使他们想起什么呀？圣灵，主耶稣对他们讲到的这些圣灵的工作。这又使我对比到创世纪 啊，圣经第一卷书的第二章，神造人，造好亚当，这个泥土造成人以后，从他的鼻孔将气吹着，就赐给他灵，将灵赐给他。这个灵就是将来人要接受圣灵的这个灵，与动物有个明显的区别。动物有魂，有些动物有魂，但是动物没有灵，它不可能与神相互了解。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口气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得到灵命的更新。所以创世纪那口气使我们成为有血有肉的活人，活了起来。但是往往我们被罪捆绑，像死了人一样，因为我们就成了行尸走兽。我们虽然还活着，有口气，还在吃，还在行，还在玩，还在闹，但是我们的灵是死掉的。但是耶稣这口气是告诉门徒，你们要受圣灵，圣灵会使你们的这个灵魂得到更新。而且呢，你们要受圣灵，这是一个命令句。有的圣经学者把这古希腊语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强调你们要受圣灵是个命令句，实际是你们要等候圣灵来接受圣灵的洗。圣灵要降在他们生命当中，不仅做更新的工作，也赐给他们传福音的能力，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时候没有受到圣灵。我们前段讲到了耶稣不去，圣灵不拆下来。而圣灵为什么要在五旬节拆下来，就要建立教会，选一个特殊的日子，非常隆重的日子。而如果说他们得到了圣灵，他们生命应该更新了，可是他们怎样呢？他们又去捕鱼了哈，彼得带头又回去捕鱼了。如果耶稣不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他们，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话，他们早就是在那晒网打鱼，永远回不来了。他没得到圣灵。同时耶稣在做这么一个重要的要让门徒得圣灵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能缺少任何门徒。当时多马不在场，你可以看一下圣经，第一次到复活的当天晚上多马不在场。所以多马说不相信他们这些话，要等着耶稣来，在耶稣后来显现的时候相信了神。所以耶稣一般来讲是向十一个门徒集体的发布重要的事情，比如讲新命令，在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出去以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4到35节，耶稣说了我赐给你们条新命令。或者马太福音书28章最后讲到赐给你们大使命等等。所以耶稣他都是有步骤的来做这些工作，但是中间有提醒。我们要知道这提醒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再一次出现了。这儿呢，我们又一次看到与圣灵洗内容相关的一个重要内容，来证明这个圣灵洗的重要性，是在马可福音书十章38到39节，路加福音书12章50节。耶稣将圣灵的洗与背负十字架的舍己和生命更新相联系，并教训门徒必须接受这样的生命洗礼，是由圣灵带来的灵魂生命的更新。为什么讲呢？如果你看这马可福音十章38到39节，他讲什么呢？就像马太福音说20章里讲到的，这个约翰雅各的母亲带他们到耶稣面前说，当你得国的时候，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好不好啊。耶稣说你们能喝我的杯吗？这在马太福音说。马可福音说还有一句，你们能喝我的杯受我的洗吗？他们不加思考，马说能喝，能。好像这喝杯受洗很简单，把这当成水洗礼了，说不定也是。他没有思考，也不明白。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喝我的杯，也要受我的洗，但是坐在我左边右边是父神所决定的。所以这你可以看到哈，很奇妙。耶稣他讲的洗是什么？我在这儿呢，我再给你打开一下哈，这个路加福音书，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书。刚才我们讲到是12章50节，讲到耶稣说啊，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这是讲什么？和耶稣在钉十字架前，这个马可福音书、马太福音书在讲到的。喝我的杯是我的喜，实际是指耶稣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和我们背十字架是 不同的，我们可以有效法他的部分，但是有完全不同的部分。他不仅是舍己流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他赐下救恩这点拯救我们，作为我们的赎价，我们罪的赎价。而我们背十字架是什么呢？是把自己的邪经私欲老旧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一锤一锤钉死在十字架，从而得到来自主耶稣的新生命，在灵魂当中更新生命。这都是靠圣灵的工作和耶稣这里的指引而成就的。我曾经就是有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了，讲到圣灵的工作和耶稣这里之间什么关系呢？圣灵工作就像自行车两个轮子一样啊，前轮子是耶稣真理，后轮子圣灵工作。圣灵工作是动力，耶稣真理是方向。如果我们明白主耶稣的教训，我们接受圣灵的工作，我们生命就会焕然一新。否则我不明白，不认识圣灵，也拒绝圣灵的话，我们生命不可能得到更新。所以主耶稣以他的这种表率，用他的教导，一次再一次强调圣灵的喜就是生命的更新。圣灵的喜就是生命的更新，不是什么好像是神奇的事情，不是什么外在的这些表现，完全是心灵当中的更新。我们这一讲的小节最后再做一个概要。信徒必须重生得救，这不是靠自己作为，而是靠耶稣真理的预备和圣灵喜的更新。耶稣教导门徒要受圣灵和等候圣灵，就是等候和接受圣灵的喜。当信徒第一次被圣灵感动和充满，就是得到圣灵喜，生命便更新，与主耶稣建立永生生命的关系。这里有几个要点要把握。我们重生得救一点夸耀都没有，完全靠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帮助，就是圣灵的喜。而每个信徒呢，第二个要点每个信徒都要追求圣灵的喜。或者反过来讲，你有没有受到圣灵的喜？有没有重生呢？或者再讲简单，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重生得救的表现是什么呢？之前你是这样的人，之后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讲座当中就是接下来我们这一讲，你必须重生得救有十多讲，将近是14-15讲，专门有一讲讲到重生得救的证据。还有讲到最后提一点，这是与神建立生命关系靠着圣灵，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来接受神，好像我的选择是圣灵帮助我们，是神拯救我们，神寻找我们拯救我们，完全是神的恩典。另外呢，讲到圣灵的喜和圣灵充满有什么关系，在这只是提一点，这点我可能在以后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呢，圣灵喜的时候会再一次重复。这就讲到圣灵充满和圣灵工作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当我们第一次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生命更新的一瞬间是圣灵的喜，之后还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我下一讲讲到五旬节和门徒的重生得救的时候呢，会形象的来讲解，用婚礼这个形式来讲解因为神讲到教会是他的新娘，他是新郎，怎么通过这婚礼和之后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来解释这些圣灵喜和圣灵充满之间的关系。五旬节和门徒的重生得救是第八讲，希望你有期待，因为我祷告我希望能够尽快的做出来，但是我们的这个施工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都要去做，都要展开，有时会有时间上耽误，也请你谅解。讲到五旬节，我就想到这是旧约的节日，而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节日是什么呢？圣诞节、复活节。其实我觉得五旬节应该改成圣灵节，因为在这一讲我会讲到神救恩的三部曲，哪一步都不能缺少。往往我们忽略了，为什么忽略了？因为圣诞节很新鲜，马槽里摆个婴儿，装饰起来很好办。那这个复活节呢，有空坟墓，有十字架，也很庄严。圣灵节怎么表现呢？还有的教会是主张圣灵的，就是追求圣灵的，这个灵恩派的教会呢，会在十字架这上画一个 鸽子啊，因为圣经讲的鸽子落在谁的肩上，谁身上，谁就是圣灵洗的一位，是圣灵洗的一位，指的是主耶稣。或者有人说又画了个火，代表五旬节的火标，这些好都不足以形容。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确实要纪念圣灵，因为圣灵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真理做见证。所以希望你带着期待的心来听下一讲。这一讲讲的内容呢，可能有些还是挑战，还有一些可能觉得很生疏不懂的地方，很第一次听到感觉很奇怪，或者是莫名其妙，或者是怎么讲呢，需要提问题，欢迎你来信哈。我在这边的你可以点二维码啊，扫下二维码可以到我们网站来。我们有中文的这个电子邮件啊，活在耶稣里 ,outlook.com。我们还有这个英文的这个电子邮件，你可以与我们联系。我希望还是多用中文的，中文的比较好联系。第一讲最重要，因为这个讲我整个的这个耶稣这个七个命令的讲解呢都是有挑战性的，而最大的挑战性就是这第一讲。因为它是最关键讲人得救问题的啊，所以希望你提意见，不论是你的感受如何的，都可以通过来信告诉我们，也可以通过转发分享让更多人知道好不好呢，在你的空间，你的脸书也好，或者是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媒体都可以与人们来分享。我们来一起传福音，一起来荣耀神，需要人们知道耶稣真理的全部内容，需要人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喜。最后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父神我们开辟了救恩的这个预备，感谢主耶稣你是神的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宝血作为挽回祭赦免我们，之后被埋葬又复活，第三天复活，你不仅向我们都显现，你升天之后在五旬节前拆下圣灵高抹门徒，使他们得到重生的新生命，因此新约时代教会开始，这个新生命不断的传递到今天。主啊，我们让人荣耀你，荣耀天父的名，荣耀主耶稣你的名，荣耀圣灵的名。主啊，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的喜，特别对那些教会当中不冷不热的人，生命没有更新的人，主啊，我们需要他们被你的真理扎心，被圣灵充满，得到圣灵的喜，能够完全生命更新。主啊，就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你手做的工作，我们无法去做，我们只有祷告，求你的怜悯，求你的帮助，愿更多人来归向你，更多的人能生命更新，接受丰盛生命的号子来荣耀你，将尊贵权柄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主啊，你是配得的，你是配得的。愿我们在你最后审判的面前，我们能够献上丰盛生命的果子来荣耀你。主，请你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求你宝血遮盖，求圣灵启示，帮助我们完全明白，完全讲出你圣经真理的奥秘，你耶稣真理的完完全全都能讲解出来，帮助我们向人感谢。这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